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大家好，我是董家清 Tony 哈。那我们的设备还是没有处理好，所以这几天可能都是只有公布有提供画面，然后影像没办法播出哈。那请大家包涵一下，这个状况可能还会延续个几天哈。然后另外今天还是有提问，所以有疑问的观众朋友可以留言哈，我们会尽量回答大家的问题。好，那。首先来看一下，好，我们今天两个焦点，好，那第一个哈，升的、砍的、硬的，那个大概是昨天白天哦，市场上最大的焦点，好，那当然，然后第二个是今天晚上哈的一个焦点，哈，那就是联准会的一个会议，然后当然我们最后面还是会看到一下，好，那个台湾岛内我们是台股市场里面最近的一个热点，好。那首先我们来看到日银这边哈，它是终于宣布一个升息哈，是2007年来首度升息，取消殖利率曲线控制的政策。好，那之前就有跟大家讲啊，虽然我还是就是之前认为说会是在这个4月份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哈，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说，昨天它还是升的哦，这个是比预期来强，但是比预期更强的一个部分哦，是殖利率曲线控制这个部分哈，是最被调整取消了哈，这个比较意外哈，因为我们先来看到昨天的利率是从负利率调到0%到0.1%哈，这个也比较跟大家预期的不一样，因为原本大家就认为上调到零，可是它有放了一个政策的一个缓冲空间哈，0%到0.1%哈，那这强于市场预期。那另外，它直接把10年期公债的 YCC 政策做一个取消哈，这一个会是也是一个比较预期的，因为我们有知道它除了 YCC 跟一些有 YC 除了利率政策之外，有 YCC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购买ETF 跟 REITs 的这部分哈，这一部分其实有本来是认为说有可能它会并不是急着要处理的话，有可能在四月的3月、4月各取消一部分哈，但是没有想到昨天是。一次都取消了，所以是感觉是比预期来的强劲。不过呢，等下可以看到后面，它后面还是放软掉，所以整个看到，整个效果是只有日股在涨。好，这个是比较，其实对金融市场最好的一个结局。好，然后另外，这边就来看到的 ETF 跟这个日本的不动产这个 REITs 哦，这部分它是要停止购买，但是它是用僵，它不是立即停止。YCC 政策的是立即停止，但是购买 ETF 跟不动产基金是慢慢减，要未来1年左右停止哈，那也要减少购买公司债。好，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之举哈，不过它这个慢慢停止是比较合理的哈。那在公司债部分哈，等一下我们看到公债部分它还持续购买，公司债跟公司债是比较特别的哈。那将停止购买 ETF 跟REITs 哈，对 REITs 而言可能会是一个影响，但是 ETF 股票相关 ETF 觉得我们这边认为说可能会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个影响哈，因为最近日股已经跟去年就是已经开始起涨，起涨之后日股跟之前的氛围是不一样，以现在市场的热络程度，购买日银停止购买 ETF 对市场的冲击应该是可以吸纳的哈，那但是对这个公司债这个可能会有影响，可能因为买的力道变小了，可能会让公司债利率往上走。好，那REITs 的这部分影响就不知道，因为这个市场是比较小的，相对于公债市场。不过 日银才说他仍会继续购买政府公债，好，这个规模是大致相同，也就是他在量的部分还是会购进，然后不再对价做一个设定，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说，这个其实他可能有点难言之隐，因为目前日银日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购买者是日银自己，好，他如果就是马上就是突然的宣布说他不买公债的话，这个日本公债会整个市场会有一个失控的一个风险，所以他这边大概是持续的哈。那所以做日银昨天的一个动作而言的话哈，是比预期来的强哈，然后算是符合了一部分市场的预期哈。那未来的他任务就是要把通膨控在 2%， 然后他有一个重要，不要让通缩卷土重来哈。美国、欧洲担心的是，通膨会不会卷土重来？但日本这边担心的是通缩会不会卷土重来？所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日经总裁植田和南的会后记者会上面啊，他有提到，他说这一次会调的一个原因是，确实薪资跟需求主导价格上涨，出现了良性循环，然后也就是在工会调薪的部分跟这物价部分，他认为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所以他取消了这个负利率，然后殖利率曲线跟负利率都已经完成任务，所以是同时退场。好，那这个他还在提到哈，保持环境宽松，宽松环境是至为重要哈。那他也预计存款跟贷款的利率不会大幅上升，这个部分很重要。然后未来是会将看到经济形势决定是不是利率水平哈。那维持宽松到核心价格趋势达到 2%， 这一个是比较他们会持续去关注的哈。那另外他就是还有提到哈，就是中性利率的问题，就是这个大家参考一下。比较重要的是说，它汇率的部分，它只有说，如果经济前景产生重大影响，哈，会考虑对应政策对应啊。但是其实因为昨天在日银宣布的这个决议的时候，日元是大贬的，哈，贬破了150。那其实植田并没有对汇率做任何的太多的评论，大概就是这一段而已。好，那看起来他有点在调利率之后，他就对汇率这边是做比较放手，让他去市场自由决定的一个态度。好，那他也说这一次看薪资上涨扩大较小公司，对不对，少了一个字，较小的公司有信心啊。那很重要，他有跟万田文雄表示他这一次的调整。好，那也跟岸田讲说这个政策环境保持宽松。那接下来马上看到岸田后来当日商网也有出来说，针对这个日银的决议做一个评论哈，他这是也就是支持的，大地上是支持，然后重申还是要抗击通缩哈，然后两个人也都没有讨论汇率的问题哈。那最后就是在日本的财务大臣铃木俊一这边也有出来讲哈，因为其实在日元汇率这边，其实日本财务部的这个角色也是有的哈。那他的扮演汇率的一个干涉的角色，他可能是比这个日本银行的更为重要哈。那他这边大概也是比较第一个就是说经济看起来比较积极的迹象哈，然后另外就是也要动用政策确保这个通膨哦会可以在 2% 以上哈。然后他最后面讲一个重点，我觉得比较重点，好，日银政策变化不会意味着通缩的结束哈，他们也很清楚他们的这一个目前的这一个通膨的一个成果哈，根基其实不牢靠哈，还是需要再让整个通膨增温的状况哈，再维持一段时间才会比较安全，所以这个是大概日银的一个讲法。那不过我们先看到昨天日银这边哈，日元这边昨天是一个强势贬的哈，那盘中当然亚洲时段的盘的点贬的幅度没有这么大，到尾盘的时候才到晚上的时候就是才比较加大哈。那另外的话，日经这边因为日元贬啊，然后大家也消化了，因为我之前就有一个讲法哈，就是如果哈市场认为说日银的这一次结束负利率并不是一个升息循环的开始哈，只要市场有这个认为的话，其实对日股都是好事哈，因为负利率并不是一个正向的经济环境的一个呈现哈。那如果是结束了，对市场信心是应该是比较提振的，所以 在吸纳完这个决议，只要确定是不会是一个升息循环的开始的话，日股就会表现好。那这边来看到日股跟日经跟这个东证都有类似的表现好。那当然我们等一下就先来切到一个好，这边就切到第二个主题啊，谁是老大啊，还是美国啊？因为最主要昨天升息，但是没有激励日元哦，那最主要是美日利差依旧巨大哈。那问题是美日利差过巨大，美台利差也是大的，然后美韩利差也是大。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亚币昨天几乎都是做一个贬值的一个状况。好，那这个联准会啊，甚至其实不止联准，是联准会跟美股其实都是，还有美债哦，才是影响金融市场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因素。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现在来看就是说今天晚上的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联准会的一个决议啊。当然我们明天早上才会知道结果，然后明天的话是俊雄的这个我们另外一位讲师的一个早安轮值，那明天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安排哈。那第二个我们来看到高盛这边都有联准会降息次数从四次调成三次哈，这个是我觉得这边因为另外有一个讲法哦，就是是不是有可能从官方的点阵图从三次调为两次哈？不过从昨天金融市场的一个看法哈的变化来看哈，这个的可能性是应该降低的啊。那因为我个人的话也是有之前也有担忧，是不是会从三次变成两次啊？不过昨天市场来看的话，现在来看应该今天晚上联准会应该不会给市场太大意外哈。那不过有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联准会这次的降息时间点可能会落后于欧央哈，这个倒不意外哈，因为欧洲央行等一下可以看到又再度出来大家众口铄金讲的是六月哈，那联准会这边可能会是拖到七月的一个状况哈。那这边再跟大家看一下亚元指数昨天都是非常差的哈。那另外这一次的联准会有四个问题缠绕市场，就是有关缩表哈，为什么要现在有讨论放慢缩表哈？因为其实是避免混乱，因为2018年的联准会缩表的时候有发生一些混乱，然后最后不得不终止哈，所以有了上次的经验，所以官员这一次是比较谨慎哈。那另外这个有关于缩表部分，官员在看什么部分啊？最主要还是 overnight RRP 的一个余额哈，然后也关系市场流动性的一个变化，是不是市场压力其实指流动性哈？这个money market 啊，或是一个短期资金的市场有没有失衡，突然利率高窜的一个情形？这两个是比较市场在担忧的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减码要何时开始哈？这个问题是比较难判定的，就是因为达拉斯的 Lori Logan 也在讲，好，央行需要摸索，联准会需要摸索什么时候放慢缩表哈。那他当然大家最主要的一个立即反应是RP 水位过低的时候就是可以哈。不过因为这个是很模糊的，所以连华尔街设计师大概也都认为说很难辨别什么时候开始哈。大致上是预测到五月到九月之间要开始放慢缩表的一个步骤。好，那我觉得五月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如果后面要做一个降息的话，五月可能六月这边先做一个缩表的放缓或是停止是比较合理的哈。那再来的话缩表还能持续多久哈？那大概就是认为就是说有可能在2025年的继续缩表，不过这边有一个重点哈，就是取决于准备金水准哈，也是要看就是所谓流动性的一个状况哈。这个大概是今天晚上两个观点哈，因为不会调利率，所以看点阵图会不会有意外，然后第二个就是讨论缩表会不会正式浮上台面哈。那不过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金融市场，可以看到韩环这边是做一个急贬哈，那台币也没有好到哪里去，这个贬的这个状况也是很明显哈。那市场还是在关注哈，事实上如果以一码的空间来看，市场比跟大家预期比较不一样。如果你看媒体讨论，大概是六月降息哈，可是问题从 WIRP 这边来看的话，这 OIS 的这一个预估的话，一码的空间应该是在七月份是比较充足，所以市场慢慢有把这个降息的时间点延到到七月好，但是到年底的一个降息次数大概还有三码多四码左右一个位置好，所以这个 会跟上一次的联准会的点阵图已经比较接近了，那这次就看会不会有点阵图上面会不会有移动。好，那美元昨天还是续强，但是它突破104之后往下走。好，那美债这边开始已经往下，好，所以两年债跟十年债都是类似的情形，所以我这边才会认为说好像从汇债市这边来看已经得到一个满足，所以今天会不会是今天出来的不会有意外的一个联准会一个决议啊，然后会后谈话跟点阵图还有利率经济预测还有缩表都如果是市场满意的话，从债汇市这边来看会是有一个压力疏解的一个动作，那股市方面可能会持续表现。好，那金价昨天其实也是在观望的一个态度，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那倒是比特币这边昨天是比较有一个补跌的一个状况是比较大的，那包括狗狗币听说表现也不好，那早上我们办公室已经有哀嚎了。那另外的话这个新屋开工跟营建许可大致上是大幅反弹，那最主要就是抵押贷款利率有一点降低，然后待售中古屋稀缺，这边最主要是就是说因为可能要解释一下，就是因为中古屋不够卖，所以大家只好去买新屋，所以这个所以看到它整个新屋开工是往上走，营建许可还是往上走，不过这个增加都并不是太大。我觉得你看跟过往就是在2021年22年的时候相比，这个件数其实是相对变低的，还是偏低的。那如果偏低的话，未来供给是不足的话，这个美国房市可能还是会偏紧俏。那另外昨天今天稍晚有公布这个美国财政部的资本流动报告，大概是1月份是从12月的大幅流入转为流出，然后近长期的这个资金也是这个买入也是降低，不过这个最主数据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是中国持有美债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好，如果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到在公债持有方面，日本是 1.2 兆是有增加149亿，中国是7977亿跌破8000亿了，那减少186亿，然后后面有框起来比利时开曼沙烏地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代表产油国的一个态度，这边是减持的。那比利时跟开曼，比利时被认为是中国在欧洲买美国公债的一个 hub 一个手套，所以这边是持债是减少的。然后开曼这边也是一个避税天堂，这边倒不代表中国的资金，而是国际的资金，看起来这边的这个金边统计出来的结果也是往下的，所以这个大家减持美债的这个势头是比较明显的。那道琼这边是昨天是往上涨，然后标普也是，那比较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看到辉达，辉达看到昨天有上涨，但是算是止稳。那如果你看五日、十日线的话，这边可能是稍应该整理已经到一段落，好，可是问题是，如果要再看长一点，如果看二十日线的话，这边可能就还有一点距离，好，那这边我觉得是五日、十日线看起来是比较 OK 了，是有往上攻的一个可能，但是比较稳妥，还是等月线上来，好，这是在辉达的部分。那昨天也是 GTC 发表会，因为 GTC 发表会是那根黑棒。然后昨天就算是一个比较另外一个第二个次一日的交易日啊，看起来市场是也比较买单，因为我觉得辉达这边后面的应用还是很好，但是短线股价的涨高之后的回调压力还是在的，这个可能要请大家注意。那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看到，因为有一阵子没有把这个类股轮动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现在拿出来看一下，这边来看资讯科技即便辉达有往上走，可是问题是辉达只有走稳，并没有真正向上突破创新高，所以整个它的动能是往下掉的。好，那这一组的动能其实都不是很好，因为你看到工业往下掉，非核心消费有一点改善，但是Amazon跟 Tesla 是这里面两个大头，可是看到Amazon跟 Tesla 表现其实并没有特别的突出，那Tesla 还是落底迹象不明显，那Amazon是高档，好，没有往上走的一个状况。那医疗保健有好转没有用，好，这个还是在一个所谓的滞后的一个阶段，好，并没有特别改价 转强哈。那这个请大家参考。然后另外第二个族群是比较好的，可以看到能源类股持续往上走，那原物料有掉下来哈。然后工业事业其实也跑到这个领先这个这个象限里面啊。那里面的话，通讯服务又在好转哈。通讯服务如果持续好转，就是微软跟这个谷歌这边啊，如果持续往上走的话，是有机会到领先。这样子的话，美股这个是轮动是比较健康的哈，有可能就是高档在资讯科技没有表现下持续往上走的一个状况。那后面的影响，当然我们要看资讯科技是比较有休息的一个状况哈。那这个反映在到台湾的话，就是 AI 股会不会是有休息的一个情形啊？大致上是这里。可是我们看到，其实从美股的类股轮动分两族群来看哈，会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表现的轮动的一个态势哈。这个是美股的部分哈。那另外的话，比重这边请大家参考，纳指这边是有一个表现。那其实费半哈是比较弱。那另外要跟他报告的是这个罗素两千这边哈，两千这边看起来也是比较弱哈，也就是晶片股跟这小型股是比较落后的，可是整体的氛围是慢慢改善，就要看到后面这两个比较单一产业跟这个中小型股是不是有追上哈，这个会是一个比较对盘市气氛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哈。那当然今天晚上如果联总会不给大家意外的话，这个可能好转就会发生哈。那另外很快看一下欧洲的几个数据哈，德国的 ZEW 创了22年以欧元区创了ZEW 调查创了去年二月以来新高，那连带的德国也是如此啊，应该是说德国支撑了欧元区的一个调查的一个好转，好，这边是给大家参考。那很重要的是，欧元区有公布第四季的劳动成本哦，它这个年比哈，其实虽然是季度资料，它是年比哦，可以看到其实在第三季是 5.2 左右的一个修正值，其实掉到 3.4 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讯号。如果这个开始都是比较偏弱的一个情形哈，这个部分是有代表，就是说欧元区的薪资的成长压力是舒缓的哈，那这个对欧元区的降息是有帮助的。好，这边有图给大家参考。那欧亚两位官员昨天谈话是副总裁 Guindos 跟西班牙的 Decos 啊，两个都在讲共同的话语，就是六月降息哈。所以这个欧央六月的一个非常态势是非常态度是展现的非常明显的哈。那点这个 OIS 也是呼吁他的一个想法。那欧元其实昨天因为美元有转弱哈，有留影线，所以欧元的也留了一个下影线哈。那另外我们要特别讲一下陆股这边好，上证这边还是比较强哈，它有突破200日均线，虽然有压回哈，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不过这个A50 跟这个特别是香港恒生是比较弱一点的。那比较重要是昨天傍晚有出现一个政治面的事情，就是23条的一个立法通过哈，然后要在周六是刊宪生效哈。那这个其实外资不喜欢，那你可以看到其实有外资这个英国外长跟其他的已经美国这边已经要开始批评哦，这边是重点是观察是这个利空，政治面利空会是冲击港股还是冲击陆港股哈。那如果是只有冲击港股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哈。那陆股这边其实最近的经济数据还是不怎么理想，但是如果经济数据不好它也不跌的话，就是利空不跌的话，后面可能还是有表现的一个机会哦，有可能它真正去年一整年调整之后在这个第一季底第二季可以看到有一个改善的迹象哈。那最后在台股大盘这边昨天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但是美中不足是量比较少一点，指数连两天是收红 K 棒哈。那这个虽然昨天是小跌，但是红棒，然后这个是不是有机会，如果今天或明天看到这个联准会的这个决议是比较偏鸽派的话，是有机会再持续往上走的哈。那比较重要的时候，这两天大家最关心的是哈，就是那个高收益 ETF 进场的部分哦。那昨天开始进场啊，18号我们看到哈，这边投信是大笔买超132亿台币啊，这边其实看到有人在吃豆腐哈， 八亿多一个卖招，这个是吃豆腐专业户啊，因为是专业法人啊，所以我们是用专业户来形容啊，所以是外资这边在礼拜一有吃豆腐啊，哎，可是看到礼拜二呢，这个自营商也加入了一个卖超的一个动作哈、啊，你看他买超金额是更大啊，将近280亿的一个买超，投信的一个买超，可是外资也卖了215亿哈、啊，所以看起来很之前就是在这个 ETF 发行前就准备吃他豆腐的，这很明显就是外资哈、啊，那但是在自营商这边似乎也加入这个吃豆腐的一个行业哈行列哈，不过我们这边要提哈，后面几天我们看到投信的买超应该都是偏大的，因为到下礼拜之前要进场哈，这个资金会是持续的进来哈，那外资这边这个吃豆腐看他什么时候吃豆腐的力量如果衰竭的话，这个价格就会应该会比较有好的一个表现哈。那以上是今天早安的内容，但是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一个大家的提问的部分。好，来我们先看到几个问题哈。第一个日元为什么没有涨哈？其实就是刚刚有提到台美利差，美日利差其实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哦，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是看到是没有涨的。台股贵买还会续强吗？这边的话，我觉得要看一下市场的氛围变化哈，因为不过如果以现在看起来，昨天的美股有表现跟现在看起来，我觉得有机会续强。好，然后再来日本结束负利率啊，这个我们已经有解释过了哈，这个就是。日元的一个利差还是偏大的一个状况，因为美国现在是5.25到5哈，那日本只是0到0.1哈，这个差异非常大，所以你看到这个不就是在反映这一块。好，那另外的话，好，那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群益早安，我们明天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您分享。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华盈投信投资长杨思渊。如果您是喜欢领取配息的投资人，那么填息这个概念你一定要关注。在此跟您介绍投资台股的新选择，也是台湾第一档兼顾高股息及高填息，代码00918，大华盈台湾优选股利高填息30 ETF。
投资台股为什么填息很重要呢？
近来台股投资人求息若渴，高股息 ETF 非常受到欢迎，然而高股息并不代表高回报，配完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是真正有赚到。如果没有填息，配息领到的只是投资本金，也就代表根本没有获利。至于什么是填息呢？就是股息配发后股价涨回配息前的价格，所以除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能真正落袋为安的领到股息。正因为如此，投资除了要留意股息率，观察投资个股是否能持续性的填息，才是影响长期总报酬的关键因素。
现在市场情势适合以台股来存股吗？
台湾企业处于全球供应链重要地位，获利突出，股息配发丰厚，
台股长期投资报酬，股利扮演什么角色？
过去十年，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含息总报酬率高达193%，其中约90%的报酬贡献是配息再投入，也就是说呢，有近一半的绩效是由息收贡献的，所以投资台股，股利在投资回报中扮演重要地位。就长期投资角度来说，投资人不但可以赚到价差，还能收到股息，一鱼两吃。
投资台股如何才能兼顾息收与报酬呢？
如同前面所说到的，领息还得要填息才是真正有获利， 所以投资台股 ETF 当然要严选有高股息且兼具高填息率的成分股，对总报酬才有贡献。
市场上有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 ETF 吗？
00918大华优利高填息30是台湾第一档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台股 ETF。 追踪指数成分股挑选原则是从台股市值前150大公司中先检验流动性及是否能持续获利，再将股息率及填息率排序，最后考量股利率及市值权重，选出最佳30档成分股。统计30档指数成分股在过去15次的配息中成功填息了13次，平均填息率接近90%。成分股多元布局在中大型电子、金融及传产类股，同时提供每季配息，兼顾吸收及绩效，是存股族投资台股的新选择。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